这里是郭俊宏带你玩转配息，给你及时操作观点，一个从投资人角度带你一起掌握全球市场的脉动，分析配息标的，美股、台股、 A 港股及时热点，陪伴你不再害怕市场涨跌的风险，一起稳健财富成长。亲爱的听友以及学员们，大家中午好、下午好、晚上好。今天来到2022年的5月9日周一的时间了。照惯例，我们周一呢来聊一聊本周的一个看盘的重点哦。那不过跟各位讲一下，这一周还真没什么重点，因为呢也就是说没什么亮点啊，没什么可以期待的利多齁，因为在这个五月初这个四月齁，我们一直在关注的这个升息以及这个财报齁，这个企业财报已经陆续的都公布完了齁，接近尾声了，所以坦白讲这一周没有什么特别的亮点。可是没有什么特别亮点的意思，也就代表市场仍然会持续的波动，因为没有利多的消息嘛，没有什么太多利多的消息，所以你只能唯一可能可以期待的利多希望的就是俄乌战争结束，对不对？那就是一个大利多哦。可是目前看起来好，可能还有变数哦，有恶化的可能性哦。所以我们这一周就来聊聊这个几个重点提醒大家，以及上一周的资金流向的一个情况。好的，那在这个整体的一个市场的一个情况齁，我来看一下。我们首先要特别关注到的就是美国4月份的 CPI 以及消费者信心指数这两件事情齁。那什么时候公布？这周三齁，今天周一。周三公布4月份的消费者 CPI 齁。那我们要期待什么？要期待它要比3月稍微降温齁。那3月是 8.5 齁 ,8.5 个百分点。那4月份会这个周四会公布 PPI 啦齁，生产者物价指数齁。那当然比较偏市场的利好，就是说如果这个降温的情况是比预期来的低齁。因为呢我前一阵子有跟各位提过，美国的财政部长耶伦其实有提说通膨可能已经到顶了齁，到顶的意思就是说接下来应该相关的消费数据要慢慢的往下降齁，所以 8.5 记得齁，这个数字3月份 8.5 要低于 8.5 甚至超乎市场的预期，那可能就会是一个好消息了齁。那另外周五就是要公布这个密西根大学的消费者信心指数齁。那这个消费者信心指数在可能在台湾没有太大的影响力，可是在美国对美股市场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力。因为呢美国的经济成长大概有 67% 都是来自于消费齁。所以如果在消费者信心呢有机会往上的话，那当然就是对于整个市场是一个激励的一个作用齁。那大家也知道现在是在一个高通膨的一个情况下，所以基本上要能够这个消费者信心指数要往上，因为通膨物价上涨的情况会不会压抑到消费者的信心，我觉得这是这一周不过是周五才公布了一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讯息齁。所以呢在这个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持续上升到3以上呢，其实持续在打压所谓的科技跟成长型的类股齁。那当然这个打压，所谓的打压就是不管是好股票坏股票都会受到影响齁，因为相对来讲十年期公债殖利率都给你3点，你现在去投入十年期公债的话就给你 3.13 的这个收益跟报酬的机会的话，那当然有一些资金比如说保险资金啊，一些所谓的退休资金是不是就会倾向于部分的去挪到那个部分去齁。所以就会让这些所谓的比较偏成长跟科技类股最近就会比较苦哈哈。但是呢好股票不会让你失望，对不对？巴菲特也说过嘛，好股票关键是你什么时间点就是你怎么找到 CP 值高的一些好股票其实才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关键点齁。那这一周呢这个联准会已经宣布就是升息2码了嘛齁， 所以呢接下来呢市场就会去看说那这个费德、哦、相关对于接下来的利率的这个看法有没有稍稍的比较鸽派一点、哦、或者是会更鹰派、哦、或者后续的一些情况。那当然呢这个讯息在这个时候的一些谈话没有太大的，我觉得没有太大指标性的意义啦，关键还是要一些会议之后的会议记录出来的结果才会是具有参考性，所以大家也不用特别去影响市场并不大齁。那财报的部分接近尾声，接下来这一周另外一个重点应该会是在俄乌战争齁。那俄乌战争5月9号其实是齁他这个苏联在二战呢击败了这个德国齁纳粹德国的77周年的胜利日齁。那这个西方的媒体就说啊，其实这个俄国总统普丁会不会趁这个时候的胜利日呢正式对乌克兰宣战齁，或者是呢他会宣布要并吞了乌克兰的哪些的一些地方齁。所以呢这样子的一个比较积极性的一个动作，如声音如果出来的话，相信会造成什么影响，就是对股市又是一个恐慌性齁，又一个恐慌嘛齁，俄乌战争看起来诶好像又变严重，当然就恐慌。那相对来讲也会带动什么原物料能源齁，原物料能源的一个上涨的可能性又会再发生。所以你会看到呢原物料在这段时间齁，能源齁或原物料其实反而呢也仍然持续在上涨的齁，虽然涨幅已经没有像过去那么的惊人齁，可是呢持续最近齁持续仍然是在一个上涨的一个趋势的一个情况下。所以5月9日齁就是今天呢齁，就是可能大家看一下齁俄乌战争的情势有没有一些新的进展齁，因为今天是他的胜利日齁，俄罗斯的胜利日。除了这个之外呢，跟各位讲一下，陆续像日本要公布这个它的 PNI 哦，它的 PNI 的一个相关的数据，那另外呢，这个耶伦在周二也会发表一些相关的谈话哈、哦，耶伦哈、哦，财政部长耶伦周二会发表相关的谈话，那我再看一下。那另外呢在中国的部分呢它的相关的这个数据其实是一直在下滑，包含这个领先指标 PNI 从这个大型企业的国家统计局的 PNI 或者是这个财新的 PNI 偏中小型的企业其实都持续的在下滑，而且是低于50以下，所以目前中国的整体的景气已经进入到有点衰退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情况。那衰退的过程当中它当然不会是升息，当然是偏向于降息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在中国在周三开始会公布它的相关的消费物价的一些数据，就是有没有CPI 相关的数据有没有增加太多。那根据一般的市场的预估，其实中国的问题不在于物价，中国的问题不在物价，而是在于它的疫情齁，疫情是不是持续的增温齁，不过呢目前他们的确诊人数是在下降了齁，高峰已过，中国的确诊人数是在下降了，不过他们封城的这个步调跟做法仍然没有这个趋缓齁。所以呢这个是让他们基本面是不管是订单啊库存啊还有失业率这些齁，都相对来讲是比较弱的一些数据齁。所以这个在这个中国的一个情况也比较齁，就中国如果是一个世界市场齁，工厂齁，或者是有一些需求齁，内需齁，会带动全球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订单的增加齁，目前看起来中国的数据也要好起来才会齁。那好起来的关键就是它的疫情增温的情况，封城的情况有没有尽快的去解封，尽快的去趋缓，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利多。我刚刚讲一个利多是俄乌战争如果不要打利多，第二个美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或者是 CPI 四月份的 CPI 是往下走的，那也是一个利多。那另外就是中国这个确诊人数降温了，可是它什么时候解除封城这件事情，那可能相对来讲 也会是一个利多齁。那目前中国的情况就是它普遍就是每一个区齁就是去发出很多的快筛剂齁。他们中国的这个居民呢就是拿到很多的快筛剂齁。那他们不缺的是快筛剂，可是他们必须要天天快筛齁，天天快筛，要出门就要快筛齁之类的这样的一个做法齁。所以整体的一个情况之下呢，目前看起来齁，就我刚刚跟各位讲的，这一周没有太多的一个利多的一个消息的期待，但是有三个重点，就是 CPI 有没有下往下走，美国，然后这个中国确诊封城的情况，以及这个俄乌战争有没有在恶化的一个情况，这个是我们这一周要去特别关注的。所以也没有太多利好的情况下，这一周我请大家调整一下心态，就是仍然波动持续会有。波动的意思不是说就一路跌下去，它可能是跌了诶，然后再小涨，跌了再小涨这样。所以你的策略就是在这段时间不要追涨杀跌，第一个不要追涨杀跌，第二个这段时间也不要满手股票，部分的持有部分的现金，就像巴菲特一样嘛，还是可以持有部分的现金。然后第三个策略就是这个做好你的核心资产的配置，那在我们的频道叫玩转配息，就是以息养股，你可以把你的配息的不管是基金 ETF 仍然是一个长期心态的方式去持有，那你的卫星的这个配置的部分可能暂时分批进场，或者是适度的这个就是有之前有停利的部分去做一个停利的一个动作齁。那如果有这个相对来讲就是它的业绩财报不好的相关的个股齁你持有的话，那你可能也是要稍微忍痛一下齁，因为最近业绩财报不好相对就是个雷齁，就是个雷齁，这个是我们要特别去留意的一件事情哦。我们的资金的这个整体的一个走势，上周呢基本上呢基本上美国欧洲全球股市仍然普遍资金都是流出股市齁，其实只有一个地方是流入的，就是中国齁，中国股市是有资金在流入的齁。那当然市场会觉得它景气的一个状况呢会不会有一些刺激利多的一个做法齁，让这个资金呢就觉得它相对低点齁，就流入到中国的股市齁。那其他的市场普遍股市都这个股票市场都是流出的。那另外呢在这个产业别的部分呢，产业别的部分是这个像科技齁，这个金融都在卖超齁，就上周齁，那原物料是连续12周的买超了齁。所以呢其实这个原物料是在供应链中断跟俄乌战争的一个情况下持续齁，就是下不来齁，这个是我们要特别留意的齁，资金也是持续的流入。那在债市的部分齁，终于有一个债转为买超的，就是美国的非投资等级债齁，是非投资等级债转为买超齁，也就是这个偏高收债齁，我们叫高收债。现在高收债在台湾更名，正式更名高收益债，改成叫非投资等级债。所以你只要听到非投资等级债，就是我们以前讲的高收益债齁，现在整个正式在这个被规范齁，就是更名高收债，高收益债改名叫非投资等级债齁。所以美国的高收债其实转为买超哦齁，那就是其他的相关的一个债种呢都是卖超的齁，不管是新市场债齁或者是投资等级债。所以呢从这个事情要怎么去解读呢，其实应该慢慢的在下半年可能在升息循环告一个段落，因为现在十年期美债殖利率来到 3% 以上嘛齁，那可是可能也相对的已经到了一定的顶峰了。已经到一定的顶峰了，就像你美元升值，它相对来讲也是升值到了一个慢慢接近高点了。所以呢反而大家可以留意的是什么，接下来什么时候这个反转齁，就是比如说这个刚刚讲美元嘛齁，或者是债券十年期美债的殖利率相对高点的时候，它当然就比较没有那个压迫感。那接下来相对可能在一些利差较大的，像这个刚刚提到的美国非投资等级债齁，甚至新市场债，可能在接下来进入到6月7月，可能我们会陆续的来关注一下 有没有这个净值反弹或者是资金流入的机会，因为相对这些我们之前担心的美元升值以及升息，十年期美债殖利率往上走都差不多好像已经到了一点高峰的一个味道，所以这件事情呢反而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稍稍的放宽一点心，所以目前资金流向普遍还是流出风险性的资产，所以呢我们持续关注看这一周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个资金流向的一个状况，我们在下周再跟各位来做分析哦。这里是郭俊宏带你完整配息给你及时操作观点，关注并订阅我陪你一起投资理财。好的，那我们接下来进入到第二阶段，就是2022年的5月9日周一的全球市场盘势轻松聊。好啦好啦，那这次真的是正式的进入到我们第二阶段的了。那这个风险指标的部分呢，近月 VIX 恐慌指数来到 31.95， 现在当下 VIX 恐慌指数是 30.19， 那其实你看都还是在一个恐慌的情绪，你在恐慌的情绪你怎么可能敢乐观，你就是市场的资金怎么敢乐观的去投入呢，所以你从这个角度就可以知道目前是处于情绪恐慌再加上没有利多太多利多的行情下，你可能就只能调整心态，市场就是在波动，那十年期美债殖利率来到 3.1228%， 所以代表是不是已经接近高峰了呢，那接近高峰的过程它影响比较大的是什么呢，当然就是科技型的成长型的类股，那虽然说美国在上周五非农就业报告是优于预期的，那但是呢大家还是会担心这周会不会通货膨胀 CPI 仍然会往上增加呢，所以让这个美债殖利率的这个担忧会不会继续往上的担忧呢，让科技股持续的一个承压啦，那油价却走升，但这个推动了能源股的走升啦，所以整体来讲道琼 S&P500 分别下跌了 0.3 跟 0.58 个百分点，纳斯达克跟费城半导体是下跌了 1.4% 到 0.78%， 所以都是下跌，可是跌幅已经没有像过去动不动就给你跌个 3%， 跌个 1% 2% 这样子的一个幅度。不过值得留意的是大家可以去，如果你通常要关注一下今天晚上美股开盘可能的状况，就去看美股的期货盘，目前美股的期货盘呢是这个下跌的，来看一下目前的下跌0.96 S&P500 的期货盘下跌 0.96， 纳斯达克期货盘下跌 0.83， 那稍早的时候有下跌 1% 以上，所以基本上呢我们还是不要太过于乐观的去看待晚上跌升反弹的一个可能性，因为没有太多的利多，但是你也不用太担心，因为这个跌就是我前面 VIX 恐慌指数就是30几嘛，又没有利多，当然先跌给你看好不好，所以如果你持有好股票 或核心资产就不用太担心。那在欧股的部分呢普遍也是收黑，泛欧600下跌 0.7%， 德法英分别下跌 1.64 1.73 跟 1.54 个百分点，所以呢也是差不多都是在一个向下的趋势。那在雅股的部分呢一样周五是收在16400多点，那在这个盘整弱势的一个格局的一个情况下，我们等一下来看一下最新的台股的数据。那在这个 A 股的部分呢相对来讲一样也是受到影响，不过目前 A 股上证指数仍然站在3000点以上，3000点它跌了 2.16%， 可是它站在3000点目前还是一个支撑的一个位置了，所以呢我们等一下来看一下这个 A 股的表现。那两市成交，沪深两市成交金额来到7598亿，就是价跌量缩的一个情况。那整体来讲呢只有在上周五只有日经指数上涨了 0.69， 那恒生跟科技也是下跌的一个格局。那我们来看一下目前最新的12点19分，目前台股是下跌了309点，跌幅是 1.89%， 来到16098，16000了，那关键是台积电下跌了， 来看一下，台积电下跌6块钱来到522，跌幅是这个 1.14%， 那整体的这个都在跌，好，真的都在跌，普遍都在跌，所有板块都在跌，产业都在跌。好，这是台股的一个状况。那另外呢，在这个柜买指数是下跌 2.37% 哦，柜买指数。那在恒生指数，恒生指数目前今天是休市，今天是休市，港股今天是休市。那上证指数呢，诶，现在仍然是维持在3001.62，早盘它其实是上涨的，现在微幅的也是小涨小跌，那深圳指数是下跌 0.25， 反而在这个 A 股没有太多的跌幅。不过其实大家也知道，过去一年到现在今年以来 A 股都跌多了，会不会是因为它跌多了，所以它比较相对比较抗跌，我们持续观察哦。那在雅股的部分，日经指数是下跌了 2.14%， 南韩是下跌了 0.96%， 新加坡海峡是下跌了 0.1%， 所以整体的雅股也是一片绿油油的，绿油油的，因为没有太多的利多的消息。不过一样还是提醒大家，就等待这一周的一些讯息，就是波动，就是 这段时间就是一个波动的一个情况。那对，那我们就是平常心看待，真的这个时候平常心看待很重要哦。就我刚刚跟各位讲，我之前跟各位讲巴菲特在这个时候在做什么，你现在每天看对不对，每听着，可是巴菲特现在做什么，他也没有做什么，他也不会这个时候因为恐慌大卖股票啊或什么，对不对？如果你持有的标的是跟巴菲特一样是核心资产，里面有苹果，有 Microsoft， 那个巴菲特没有持有 Microsoft 的，就是持有核心资产，他就不要怕好不好，就不要怕，核心资产的一个概念。那另外在能源的部分呢，基本上就是西德州原油，更正一下，我讲布兰特原油就好了，布兰特原油上涨了 1.3% 来到 112.39， 原油又有一个反弹了。那当然就是关注一下这一周这个俄乌战争的情况有没有恶化哦。那在金价的部分是上涨 0.4% 来到 1882.8 美元每盎司，那在这个整体就是稍微小涨了一点，然后那当然跟美元升值有一点点关系，还有黄金目前如果真的有作用上涨，就是看有没有避险的需求了，避险啊，目前其实比较没有这种没有太大的避险需求，所谓避险需求像俄乌战争这类的，可是美元又持续升值就压抑了黄金的这个价格了，所以不太容易大幅度的一个上涨，在金价跟能源有一些不同。汇市的部分呢，美元来到 103.6291， 持续的收红，那基本上美元指数了，那代表的是兑换欧元啊日元啊都是美元还是偏强的，美元兑日元来到 130.56 哦，那这个美元兑台币来到 29.75 了，29.75、离30越来越近了耶。所以如果你现在，我们之前有跟各位提过，你留意到你手上的资产最好是两种，一个是持有美元计价的资产，第二个就是你投资的市场是美元为主的市场，比如说美国，那你换算回台币的话，你至少就有一个汇差利，汇差利益的一个关系啦。那美元兑人民币是 6.6667， 也就是人民币是偏弱的，那当然啦，那个人民币在降准，美元在升息，人民币怎么强得起来呢？不过呢，你让相关的货币不要贬太多，就需要这个政府的干预了，政府干预，所以我才说汇率真的不要特别去预测，因为只要一旦就是政府发现它影响到经济了，它就会出手干预汇率了。比如说像日元130，那大概你会看到维持在130，可能现在日本央行还没有做出相关的行为啦，所以到哪一个程度日本央行会去干预呢，我们就拭目以待。那这个目前人民币的部分，其实在这个中国的央行其实是有在做适度的避免它贬值过多的一个措施啦，所以目前看起来这个人民币不要走贬太多的话，是比较有利于 A 股市场的 表现，不会让资金过度的一个流出，所以目前这就是我们对于全球市场的看法，但是不要过度的悲观，因为现在是 VIX 恐慌指数跟十年期美债殖利率在干扰整个市场的因素，那基本面当然是偏弱，那我们就用时间等待，就像我们现在正等待着台湾的疫情确诊到了高峰什么时候往下降，那个时候可能就是我们波得云开见日的一个时间了，所以大家加油，这段时间做什么，就是好好的保护自己的身体，怎么保护呢，多吃一些维他命 C 维他命 D 维他命 B、然后呢就是戴好口罩，戴好戴满、然后适度的做一些运动、然后吃好吃的营养，吃好，我相信每个人都可以安然的度过这一次的疫情的一个增温的一个风险，好吗？这里是郭俊宏，带你玩转配息，给你及时操作观点，关注并订阅我，陪你一起投资理财，我们下集见，拜拜。